好，我们接着，这里面他这个道理就很有意思，就现行是吧？现在接着就是这个，用现行上来讲，就是说，当你贪爱现行的时候，你不可能现行一个对财力心离染着的心相，不可能啊，它会有。那因此就是说，刚才我特别在把他那个财力啊，稍微把他那个意义稍微打开。那这样的话，我们也比较容易观察，这个就是触会触啊。所以说，这对我们凡夫众生不是都有同样的问题？那同样问题的时候，那我们就应该知所防护，是不是？所以这也是之前我们讲的，当你容易生贪爱的地方，那你就应该有对治法。什么对治法？你有没有财力？有，那你呢？准备舍，让你想贪贪不来。就说你当你有，你就准备舍，那这个东西就你贪不来啊，而且很有意思，他不但贪不来，他刚好这个舍性刚好对治贪，是不是？所以这里面有些东西是你自己要守护的。你有的人是怎样？因为有的人不知道你的心系在这里啊，所以我在讲说，当你要拥有一个东西的时候，你已经准备好丢掉它的，这时候你就可以拥有它。啊，否则的话，这个东西它会增长你自我的肯定啊。所以我讲说，整个佛法的核心的问题啊，它如何？为什么很多地方要你学会观破它？因为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肯定，都是联系着你的一种生死颠倒心的、啊。只要有一份肯定，所以才会讲说，照见五蕴皆空，才会是这样的讲法。否则的话，你经常会从色受想行识里面去得到你的肯定。那财力不过是色受想行识的另外一个面向而已啊，基本上就是五蕴了。基本上是五蕴，那我们那个是琐碎的烦恼，那就是一个枝末的烦恼，其实根本烦恼是五蕴。那可是问题，它是由它来滋润它的，它产生这个对它的滋润，由它来滋润的。所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最重要的是那个观察，那个你对很多地方的一个点滴的吸附性。他说如果你有这种东西，你说你会远离难做，没有这种东西，以此相违，是有是处啊。如是嗔痴随应当知啊，他没有一个一个简举例出来。那同样的说，假如说你有哪些现象，那你说你没有离开这种对立啊，法的对立的东西，那你会产生你说没有嗔害之心，不可能啊。后头也经常讲谈说，正果菩萨会不会有害众生的心？不可能。为什么？那个心不见了。所以你说正果的人，他已经正果了，还起这个心，然后说他会伤害众生，然后讲很多理由，为了方便利益众生，没这种事情。所以很多地方可以看出来，像比如说包括阿罗汉啊，我们之前不是举一个例子，有人认为他证得阿罗汉，要检查你有没有证得阿罗汉，好多地方都可以看得出来啊。你怎么可以颠倒到认为你证得阿罗汉，然后到最后后悔？那你忏悔当然还不错啦，还可以忏悔啦。问题是你要知道，就像只要看一切师地论，你就不会这么说了。你只要看了，你就不会这么说了。因为他实际上你如果好好了解这种方法，就是说阿罗汉的位置是在哪里，阿罗汉的状态是怎么样，他不可能有哪些现象，而你有啊，你怎么会说你没有，对不对？不可能的现象。有的人认为他已经多高的境界，多读点书，没尝试要看电视，但我们不看电视，因为这个道理很像，你认为你已经证果，你认为你是怎么样的再来的菩萨，你认为你怎么样，很多现象可以检查你的，很多现象，太多地方可以，就是说这样的果位的人没有这种心呐、啊，这种东西不会产生的，但你有，所以你不是，好，再来，无处无畏，不断贪等一切烦恼随烦恼，禅修四念处，无有是处，你们这不是？这也很有意思啊，与此相违，时有时处，就是说你不断一切烦恼随烦恼，但啊 禅修啊，四念处啊，无有四处，他这个好像有点断的，就是说那个禅修那个顿号应该把它改为逗号了。就是说，你不想你不断烦恼，谁烦恼？但你能以四念处里面专精修行，没这种东西。那这里面是一个互为因果的东西，就是说，你精进修四念处，可以帮助你断烦恼。你断烦恼，成就你四念处，所以这里面看似好像有点吊诡，不是？假如你没有起这个道心，我们讲的，我们不可能完全断烦恼了。但假如你烦恼很重的人，你说会修，不可能，不可能，因为它是一个背离的东西。你唯有你从身受心法里面产生烦恼的，但你懂得去观身受心法的时候，你会。你说我对于世间法极强染着，竟然会想要观身受心法，那要不要就是假观的，假的。好，所以说我们在比如说我们要不要修禅定，修很多东西，有的人修到最后有成就，但你发觉不清净，因为那个成就隐藏了一些其他的烦恼心，所以当他成就这个定法的时候，这个定法不一定是适合他修更深的法，为什么？因为他隐藏的是一个很大的执着，是另外一个贪着心。这种贪着心让他没办法在修的时候产生一个错误。为什么？因为他，我们不是在《瑜伽师地论》也谈到很多嘛？谈到什么？当你得禅定的时候会有哪些现象？得禅定出禅的时候就已经对烦恼有一种很强的厌离心了，对于善法有一种很强的那种承受力的。可是你现在发起说你的禅定为什么不大能产生这种功德？反而因以禅定起神通，一神通又发挥很多的贪着之心，因为你一开始的动机出问题。所以你的动机出问题以后，当你要拿这个来修的时候，就像说我是以这个为肯定，我如何修一个否定他的法，懂吧？我是靠这个，我的主修，我刚开始的动机就是为了肯定他，就是执着他，我怎么可能在执着他以后去拿这个来否定他？所以当一个观念上很强很强很固执的时候，烦恼心很重的时候，很多善法是没办法入心。当他觉得他修的时候有感应，往往是带着染污，而且已经岔开了，就是说这个法修下去好像有感应，但它产生的叫做相似佛法的感应，这不就楞严经里面的一些魔现象吗？也感应了，但是魔相啊，所以这个心不清净，所以因此产生了很大的一种一个反面的效果出来。所以修四念处，你看这个为什么他讲说无有四处？无有四处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心四念处所修的内涵，跟你所做的这种东西是不一样的。我们在讲说念佛，念佛在某个意也是念处吧。这个经里面有谈嘛，因为他也是念觉知的一个嘛，他也可以倒在那个念处里面嘛。所以他倒在念处的时候，为什么念佛到最后身心会慢慢远离烦恼？因为他念于正法处，念于如来处，所以他这个不相应，跟烦恼不相应。好，所以这里面不是完全对开的，就是说要全部断掉烦恼。他说你不断烦恼，但你能禅修四念住，不可能的。那你修了四念处会不会断烦恼？也一定会的。你既然能禅修，这个很有意思，叫禅修的意思叫我好喜欢。我们现在是也修，但有点困难。那修一个半小时，哦，好辛苦，很用功，休息两小时，打坐半小时，休息两小时，现在还可以，不过他就有点勉强。我的禅修意思就是几乎不休息啊，很用功休息。怎么你会对法很耗药，但烦恼没断？我们现在讲的这个道理很简单，就是有的人很精进修行，为什么烦恼依然重？有问题，烦恼没断，他是用另外一个这里面隐藏的一些不当的心思在里面，所以看似用功，但却为什么烦恼没断？当然有的是很用功断其他的，有些烦恼还没断呢。但如果你发觉你很用功，但你的烦恼没断，怪，你这个修行有点怪。所以你看哦，我们一般来为什么修行不容易很死心？烦恼啦， 修行不耗药，修一阵子就会有点心不安，希望从外境里面得到滋润，这个心表示你的烦恼没断，所以你必须要从那边得到一些相应的东西。那一般来讲，当你的心慢慢安住于法的时候，会有一种自然厌离。这种厌离不是说哎呀我离开人世间我讨厌红尘，没有人要让这么悲观的，那么悲壮不需要了，你就不要而已啊，是不是？好，我不是举例的，对我来讲不吃榴莲一点都不悲壮，那个真的是很难闻所以不要就不要，你让我吃才痛苦。好，那现在很喜欢吃榴莲的，不给他吃他很痛苦，对这个我们很怕榴莲的，你不给我吃感谢你，就这样而已啊。修行哪有那么悲壮的，壮士一去息不复返，不需要啦，那就不可爱嘛，是不是？照理讲他是会形成这样的心情，所以当我们的修行里面还有很多必须要强忍，其实是因为那个挂碍心在的。好，再过来，如修念住，如是所与菩提分法，当知已而啊。其他也是一样，有这样的菩提分法，37菩提分法，每一个法它产生的正念正向的这种觉知力出来的时候，它怎么会跟烦恼相应？没有这种东西的，没有这种道理的。好，所以我们经常会有一些类似的似是而非的问题，其实你以后大概就会很清楚，为什么我修学都没有感应，我为什么修的佛法用，为什么佛教如何，为什么很多问题啊，牵扯不完，因为以世间法论佛法，而不是以佛法论世间法，所以在很多的问题当中跳不开来。所以有人跟我谈说，哎，应该哎有些问题怎么样？我说哈，我现在有时候该处理的处理了，可是，在内心里面经常告诉我，就是说基于现在的修行，弘法借进练心的需要之外，其实练的是那个如何真的放下了，或是琐琐碎碎的是是非非，永远也忘不完。永远也跳不开来。我的意思就是说，唯有以佛法安住于内心，这个问题才能解决。我知道太多不同的立场，不懂看法，你得不到沟通，每个人都很委屈。可是当你化解，就是说你在面对种种分歧的看法的时候，你往内心安住在法的时候，化解你的心柔软了。有时候我看到有些不同的立场啊，在那里斗啊，本来也会带起我们的众生心哦，讲来讲去，我鬼把会拢全开了，可是化解还好，最近也经常，我们也都一直在提醒自己，想一想，还是以佛法度众生。不用众生心，以佛法的心去面对问题，我觉得很多东西，就算事情没解决，你也清安。唯有这个，我觉得话。落入到这世间啊，包括我们现在有时候佛教啊，哎呀，不忍圣教衰，对不对？像我们以前都是很勇猛的，不忍圣教衰，那结果最衰的就是你。为什么？你有没有用功啊？你是以爱着佛教外向为叫做护教？不是啊，应该是实践佛法，实践佛法才是不忍圣教衰。我就讲这里，我不是讲这里，要是有一个人会在空中飞哈，我们这里一定坐不下的，是吧？啊，你有空，你不用来上课，你就每次上课的时候，你来跟我们上面表演一趟，那你就去用功，我们这里就收很多人了，因为有人会飞啊，对不对？有人会放光啊，像萤火虫啊，这样就很好了，功德就很大了，我们就是没办法，所以人家不一定信得过啊。所以我觉得还是依着法来最容易降伏一些问题，好，所以这里也是如此。无处无畏，以如来所不舍真见真欲真心，若不开启而能正面睹于如来，无有是处。他也讲这个问题，这个记下来啊。为什么我们老是见不到佛？你的问题啊，你以如来所，如来的教理，如来的功德，如来的修行，如来的教戒，你有争，有争议，就是有对抗，不愿意，问题是你遮挡嘛， 是你如来所你不引进来，你是用心去对抗，然后再想在外在去得这个见于如来，除非如来观你内在有一种得度因缘种子，他特别开许，否则你见不到。所以华华经讲说佛入涅槃他是方便的，佛没入涅槃。华华经讲说为示现方便度化众生，示现涅槃。所以我们讲佛啊你怎么不来，手拿开了，就不拿开，我都没看到你，你怎么会看到，你手拿下来就看到了，我一直就在你面前啊，而且你看我连呼气你都要感觉热热的，就是都看不到，你就怕见到我了。是不是就手这样遮的不敢看。所以你看啊，这里面呢，所以见法见如来也是这个如是啊。所以说以如来所不舍真见，有种种保留。你看啊，这里面很有意思，我觉得我当时看这一段文的时候我感觉到很有意思。什么意思？我们对佛法里面呢拥有很多的恭敬赞叹欢喜，但不全然。不然你找看看。第一个认知的，也就是说你可能信仰的是你认知的如来，但不是真如来意。你其实用你的心去堵掉了，挡住了，这个不是这个堵哦，是挡住了见如来意。就是你坚持不舍于你对佛法的这份认知，但它偏偏是错，所以你挡着。我看到的是这个问题。不信佛的见不到没问题，为什么信佛的见不到？我很想见啊，为什么见不到？你见你想见的佛，不是想见真佛。问题在这里，你用你的错误观念，然后以为这个叫佛，结果佛说不是，我在这边。他说佛明明在东边，我要等着佛来。佛说你转头，我在你后面。不对，你要假的，这个才是真，我一直等他来。我不是没办法，我明明跟他讲叫他还躲，我就在他旁边啊，他不看，他就看他，这是我的，我这个人不要讲说看火，这个在现实当中我碰到这种例子可多了。他说恭维尊家买差别婆才乃行幽寒，不知道他就是烦恼重，讲这个跳这个跳这个跳，阿弥陀佛、哦、我就所以说举一个例子，什么叫轻难？我好累啊，好重。我说那你扛那么多干什么？拿下来。他说谁会拿、啊、什么叫重？什么叫轻难？我说买个供好了，棒掉了。他不要，扛了老半天就是不做，就是不做。我这个很有意思哦，你为什么我现在在谈这个？因为刚刚我到这在讲中论的问题也是一样，因为你要靠你对佛法的理解，从以文里面、啊、就能马上去了解，心开意解可以达到一个程度而已。一切师弟也讲啊，因为靠着圣解力可以达到一个地方，再高的一层它必须要有定力其他东西来支撑嘛，或者没办法做到。所以我们发觉我们对佛法的信任啊，经常希望在 教典里面一直想要看看看看，能够看出来。错了，你学着试着去放，虽然你的放是半吊子的，边取边提边放，但你学会放。所以我经常告诉大家，最近我们大家不妨试看看，就是说也没叫你放很多，甚至就有点像行李在你旁边嘛，啊、也没叫你把行李丢掉，只是叫你学着把行李放到旁边休息一下啊、待会休息够了你可以再带走 哦，我也没叫你割舍多少、啊、只是叫你放一下，那这样你就甘愿了吧。一下子叫你出家你没办法啊，那你现在学着短期出家、这样就可以了，因为他还可以回家啊，那这样他就愿意出家。可是只要他愿意短期出家就有机会出家，对。好，那我的意思是这样，什么样在生活当中啊，不是试着用勉强抛开，而试着依佛法跟你讲啊，既然他虚妄为什么要挂碍，既然他虚妄我那我就暂时不要，你试着学着放，这样你比较容易去体会佛在说什么。不然你就坐在这里远远的就望着那边，你都不想走，没办法，你要试着看看。这个试着看看不是那种勉强的哦，而是这种欢喜，就是欢喜，就是说我为什么不执着他， 不是不行，而是因为它不存在，因为那是虚妄。你试着从与佛法的认知里面去看，那这时候你就容易去跟这个道理相应，这时候你就会知道说放下来的自在是什么。你有一个放的经验以后，你就愿意放，你发觉那个放那种舍下来的清安和自在，原来是未曾有，是世间所没有。你若光停在这里一直在那里，你不是从内心里面去把它放下，而是不断在修学佛法里面百般辛劳的想取取取，可是佛法跟你讲绝绝绝，是要你放放放，因为你在一直取取的时候，包括修学的百般辛苦啊，不是吗？所以很多人学佛的，当然学佛不大会笑了啊，不一定要吸口一直笑，但我发觉不是笑不笑的问题，是绷得很紧。那个不是从于佛法里面的那种放下，我发觉很多修行修的都有病。为什么？心结未开。他不但没丢，他挑更多。世间法的没放，出世间法的外壳也扛了很多。他没有依教奉行放，否则会病啊！我真的看到人修得很苦，所以我就觉得说，你现在不敢放没关系，你就暂时啊、哦，我待会还要跟人家争，不要先提。对不对、哦、我如果要跟人家骂也要有体力啊，那我现在先暂时放下来，你试着去体会那种依佛法放下来的心情的那种感受，那个东西你会发觉做了一分比你懂很多都很多都好很多。那你养成这个放的习惯的时候，你就会愿意舍很多。所以我想说有些居士啊，有一个居士很有趣啊，他因为他孩子在国外读书，那他想去陪他，那就半年嘛，啊，顺便，那就是到那人生地不熟，他也没地方去讲，那讲话也听不懂，所以只好勉强每天都在家里念经，等着他孩子回来煮饭给他，啊，其他没事的，啊，就念经。他说，突然有一次他回国，他说：“师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有些道理我都懂了呢。”就呢，他也好像也没什么特意要修什么行，就是。拿个抹布乱擦啊，擦，竟然把镜子擦干净了。所以并不是说我想要读很多东西，想要开智慧，当然这是也是其中方法之一。但最重要的是如何在修学当中，反正已经死心了，反正出去也、苦恼，语言也讲不通，不如在家，那就一次突然发觉，当自己都比较没挂碍去念经的时候，竟然有些道理自己懂。他说我本来不知道，突然我懂，这不就这个道理吗？他不是用妄想第六意识可以得所有之见，是从于离颠倒妄想才得正见的、啊、是不是？你看很有意思的啊。所以像这个你想要见如来，但你的不舍真见真欲真心，你光这个烦恼心啊，正知见出问题，再过来你的烦恼不啊，你就这种心造作的种种法，你看他这里讲说，这个明正也就是什么，意注意所起明正意，怀染无心发愤乖违名为真心啊、哦，包括诸见这些东西啊，这个在注解里面有谈，你总会见到我。那所以在这里面还有更有意思的意思，当你慢慢成就这个想要如实见佛的心情的时候，你会见到一个无相佛。因为你知道什么叫佛，你会慢慢知道见一个这样的佛啊、哦，也不是说一定要有相，那相是另外一个因缘，那还有一种你会发觉你心不离佛啊、哦，若舍若许是有是处，这样才能啊，你要能舍掉你这种颠倒心才能啊、哦，所以如实相应佛法才能一步一步的跟佛相应啊。哦，这是另外一个道理哈，无处无畏，一切智者，一切见者有所知尽而不了之啊，叫一切智者，一切见者，但有所知尽而不了之，那这样叫一切智吗？啊，或护思念做一切，做非一切智者所做，无有是处。简单的一句话就是说，你们现在有没有醒着？当然醒着啊！ 不知道呢，我现在不知道我有没有醒着，当然你现在一定是在睡。一切智者，一切见者，有所知尽不能了之，这个一样的道理。你自己有没有醒，你总会不知道。你对于梦境的真假你竟然不知道，那一个对梦境真假不知道的人说他是醒来，有这种道理吗？不可能啊。所以一切智者不是他辨学所有的学问，他真正的一切智者，为什么？你不可能去梦中把梦中里面的已知的创造原理学会，然后在梦中里面，梦中是不是也有房子，对不对啊？我们梦中的房子是怎么结构分析，物质分析，分析到最后终于才醒来，不是吧？你有没有必要把梦中所有境都弄懂了才叫做一切智？不需要。只要你知道一切境都是颠倒，这是一个根本智嘛。然后厚德智当然就是从缘起里面差别出来，但最根本的智是在于你了解梦境不管哪一个点滴，任何一个片段皆是颠倒，你这个地方你不会迷惑的，是不是？你不会迷惑，你不需要去梦中里面去把很多事情弄清楚，不需要啊。就我讲说，喝海水一口就知道一切海水皆咸吧，你有不需要把那海水喝完，哦，好饱，果然海水都咸的，没有这种道理嘛？哪有那么笨的啊？我只要知道五蕴皆空，一切五蕴都空，我必须要去看所有的五蕴吗？所以我们在观破色受想行识的时候，是观色法之共相，有没有需要去观一切色法的个别个别相？不需要嘛？你破色蕴之执着，只要观色法的共相就可以了吧？啊，遍诸四海皆准的啊。喝这个海水是咸的，其他都咸的，我何必去把它喝完？不需要，一样的道理。所以他为什么一切智者，你要知道一切智者跟一切见者，他为什么不可能说以有所知尽而不了之？不可能。那有时候会思念做，会一切智者所做的，就是说我醒来的时候突然走路走到一半，路照走，突然有一段在做梦，你要么就下去，你就要不要躺下去睡着。好，你不可能去做，你不可能是醒来去做梦中事吧，不可能。所以最主要我们在了解这个道理啊，避免是用一种世俗相对的东西，你要了解说什么叫一切智，什么叫一切见。当他能如实见一切法性的时候，他不可能以法性处是颠倒吗？是不是？不可能。一个醒来的人不会去迷恋你的梦啊，假的怎么迷恋呢？对，无有实处，以此相为实有实处，无处无畏，以入大地诸菩萨等，以诸有情起故害心，故害了啊！你要不小心害到的，那是另外一回事，故害心不会有。或者菩提心当有退转，不可能啊！无有实处。以此相为是有实处，就是说以登地菩萨，然后他既然会起害众生心，然后他的菩提心会退转，那个决心怎么会退，那个觉悟之心怎么会退？不可能，那是不符合这个道理的。如果会退，他一定不是入大地菩萨，入大地菩萨以正法性者，他会知道他为什么害。如果你能起故害心，一个对众生，不要讲说法空，众生空都未空才会害啊。那你今天已经证得一分法空的人，怎么会说想要害众生？我空都没了，对不对？如果就我们从某个立场来讲，从唯识人分别我执，分别法执，如果一停的话，你还起个我去害什么众生？对不对？那当然俱生我执俱生法执是很后头的，但当的初地的菩萨的时候，他证得一分法性的时候，他怎么可能去造这个他认为不实在的东西？他可能怎么可能去害一个他认为不存在的东西？不可能嘛，他不可能退菩提心。为什么菩提心叫觉心？以觉悟者怎么去放舍觉悟之心？不可能。所以菩提心不会退。所以因此在修学佛法里面的菩提心的增进是以什么？我们要知道，所以整个核心在那个觉。所以我们修行，为什么有些人 苦修，很用功修，依然退。你没觉，你不知道，因为你是依带着世间某一个肯定所建立的这一份修行。当这个肯定退的时候，你的道心可以退得很快。也就是说，你的道心是有条件的，所以你的道心可以不见。可是当你的道心是建立在法性的基础上，是在觉悟悟性上的基础上的话，这个不是相对世间法的，所以这个东西不会退。所以我们的道心要退太容易了。你的道心是依于人哦，我师父对我很好，我师父怎样，所以我会跟着师父。那师父对你不好，那我走了，此处不留业，自有留业处。这不是就这样吗？嗯，管你师父怎么样，管你道场怎样，法在哪里，我在哪里呀、啊？它跟道场无关啊。所以有的人容易在这个东西生那个，那这个问题就出来了。下一次，所以我现在有人说要医治我，他们就说。我不问说你知道我你要跟我学，我就先问他说你知道我的缺点吗？先问这个，免得变得冤亲债主。本来大家好好的，到最后变得回到你的寝室看到说一个冤亲债主四大行。我本来是跟你那么好的，变成我的你，我变成你的冤亲债主。其实这也是一种反讽的意思啊，就是说假如你不认知你来学的东西，你在寻求一个人家对你的很好的互动，那我怎么教你？我随时要背负着一个圣人的像，那我很辛苦啊！不要，我也在用功，但我还没圆满。你还没看清这一点，把我看成圆满，我每次要背负着这个外壳，很累的、哦，对不对？我没有神通，要装着一副神通样子，我没有，我还有烦恼，但我有可以给你的东西，你就学那一段。那其他的我修我的，你修你的，免得大家做不必要的吸附，不需要，是不是？这一样的东西啊，好，一样的道理。好，所以这里面啊，像在修学里面，你到底依什么东西啊，你就会比较很清楚的位置在哪里啊。是那个觉，所以说最重要是那个觉的提醒，觉的提醒才是一个道心菩提心的依止处、啊、好，如是等类应当观察是第四处会处差别之相。所以处会处不是就讲说这个位置这里面有没有这个道理，有没有这个现象，就是说我们能抉择、啊、虽然他讲了很多条目出来，可是他其实点显出一个核心原则嘛，因缘相应才有四处，因缘不相应没有那个地方，所以我们也知道这个。所以当然这个处非处的道理还很多，但就举例来说明啊，建立你这个见嘛。故此略有是处是非处，依前所说观待道理、作用道理、正成道理、发而道理、因正观察，这里他就没有再继续说了。但前面我们已经有讲观待道理，观待道理就是说我们简单来讲观待道理，我们这里简单再讲一下观待道理，就是相待相对待道理。好，有左边有右边，有右边有左边，不会有独存左边，不会有独存右边，一定是这样的，是不是？相待的道理，观待众缘的道理，待众缘的道理，这个道理从这里来论，什么是待什么众缘，才有这么的一个道理。虽然我们讲法性是法尔道理，就是说法性如是，诸法实相是如是，你不这样才以这样来认知诸法实相才对，那背离它就不对，没有这种东西，诸法实相没有这种道理，诸法实相不会有这种现象。好，那观待道理，众缘何有这样的道理，不可能是这样的道理，待如何众缘而成就这样的法啊？如果不待众缘或者待其他缘生这样的法，那是不违反的观待道理，那符合观待道理有四处，违反的观待道理无有四处。好，作用道理就是因果道理，好，有这样的因，有这样的果，有这样的因，有这样的果，好，那这个也是从这里来看啊，这个因跟果的相连关系。再个正成道理就是在论证，好，像比如说，我们今天从以正量、限量、比量跟圣教量这个正成，好，那如果我们简单来讲，我们的以逻辑来讲， 这样的前提才有这样的结论。违反这样的道理，这样的前提不可能有这样的结论。啊，这样的前提推论出这样的结论出来是违法的时候是废除。就废除。推出这样的结论合理的，你的推论是合理的，这样得出来的就是属于是啊是处啊。所以也可以从这里来论有这种是处是非处啊。符合这种四个道理的就是，不符合它是非处。若以如是所说道理不相违背示现先说，是名为处。若此相违示现先说啊，是非处。就是说你能，因为我们的道理是怎么样，我这种道理啊是相对待义观待道理所牵说出来的道理，义作用道理，义证成道理，义发的道理，这样不相违背这个所说的道理的，这个叫处。所以道理嘛，是不是？所以我们现在不是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你看你可以看出佛法真的是齁，我一直在我们自己越学越觉得说，啊，且不谈修行，光做学问哦，选对了佛教也对的，因为这种智慧实在是太广了。真的，如果你有机会去谈很多东西，佛法谈的东西其实是涵盖世间法很多面的东西。我上次不是讲吗？唯识的道理懂哦，你都可以看出心理学在谈什么。很多实验的不懂，但它的原理你根本就可以知道说，哎，这个东西佛法所说，但这样做会有问题。你不但可以为它列出说这个东西符合佛法的某一个原理，但如果你直指这一边可能会有另外负面的问题，或是你看不到的现象，从唯识里面就可以点出这些。你看它有这些道理，所以顺于这个道理才是符合，才是处，才会是会处。所以当我们现在在谈佛法的功德，谈佛法的修行的时候，假如你不符合这个观待道理、作用道理、证成道理跟法尔道理的话，即便你用你的感性认定法该这么修，依然是非处，不合道理，不合道理，是不是？不是光你靠说，你要符合道理。好，如是四处非处，并前所说合成八种处非处善巧啊，就合起来就八种处非处善巧。问：缘起善巧、处非处善巧啊，何差别？答：唯于因果生起道理正自显了啊，名缘起道理啊。若于一切无颠倒啊，无颠倒理正自显了，名处非处善巧啊。两者是不是有可相通的？其实有相通，因为什么？以一个那那我们看那个，若以一切无颠倒理正自显了，无颠倒理。但无颠倒理的背后道理在哪里？其实还不是因果道理，是不是？那我们现在讲说这个无颠倒，就是就它所显的意啊，就是无颠倒处啊。我们讲的处，就是说这个无颠倒理正自显了啊。那我们若从缘起来讲，是最主要是重点是在如何因如何果，对不对？缘起是如何因如何果嘛。那我们现在从这个果的道理来看的话，这样的东西在这里相不相应，符不符合这个东西？你定位它是这样，但它却不符，就是如果我们简单来讲，就是你所做跟你的定义是互相矛盾的，你所现的跟你所认知的是冲突的，就是你颠倒了。你认定它是啊，比如说我们当你一个看法，刚才不是讲说一切智者，一切见者，但有所不智，有所不见，这不能怪吗？你叫做一切智者，但你竟然不知一切见，你那一切见者竟然会起颠倒心。你光讲一切你就冲突了吧，啊，你讲地竟然不是地，啊，地就地啊。为什么？因为你讲地的时候就有给地的定义嘛。但你讲地它的定义的时候竟然现出水 那就地不叫地咯，那不是颠倒。当你把它定位成这个样子的时候，既然你显现的是这个样子，当然是颠倒。当你认为这个法是这样存在的时候，既然它是另外一个状态，就不相应的嘛。那当然这个背后一定是因果嘛。那这样的因才能符合这样的相，你不同的因怎么会显出这样的果相出来呢？好，所以位置不同啊。好，所以基本上它是相关的，只是重点不一样。所以我们在谈运善巧、借善巧、处善巧这些善巧，其实哪个离开的缘起？但因为每个人因缘不一样，有的人熟悉，有的人素世修行，他偏向从别人从一个单个角度或者比较单纯的角度里面建立这个缘起的认知的时候，他容易悟到，所以会有很多善巧，哎，对不对？好，这个是因果升起道理政治闲聊，一个是一切无颠倒政治闲聊，就出回出善巧。好，两个是这样的。所以处非处善巧抉择，文不复现啊，就大约就这样谈就可以了，不再多说了啊。如是已说啊，处非处善巧，根善巧，我今当说。现在要讲根善巧啊，讲根善巧，处非处善巧完了以后啊，根善巧。所以我希望大家那也对这个善巧是不是也了解一下？就我们的善巧就哦，这个人很灵巧。因为啊，他不会死死的啊，他很清楚这些东西，所以这些东西来左右逢源，这个东西来什么东西来怎么用，他不被他限制，非常灵巧，可以以简单的道理创造出最终，他第一个不迷惑，而能产生这种功德作用出来。那善巧的人就是说，善巧当然我们有时候善巧比较偏向于什么技巧的善巧，对不对？其实善巧也是智慧的善巧，所以善巧就是说，我以此道理善巧灵活的分辨，我以此处不以某些琐碎之处啊，观察不清楚而生疑惑，产生见跟见的冲突，这不善巧啊。是当我们起这个念头的时候，同样的道理，我们竟然这个见跟这个见会产生矛盾，产生矛盾，甚至不解了它。那一旦你在很多道理很清楚，但你对某些道理不清楚的时候，你就在这里落入陷阱，所以从这里不容易善巧，就容易在这里升值，是不是一样的道理？善巧他这里强调的是，你对这个我们佛法所谈的处跟非处，你能不能熟悉它的意，来这边正显现正智，能不能？你看他这里不是前面讲说政治闲聊，政治闲聊就是善巧，就是善巧的意思，就是说我对于所有的变化啊，我们简单来讲，就是说当这个事情变化很多的时候，即便它起什么样的相，我都能如实观照，能相应这些东西的差别，探却不迷惑于它的根本，是不是？啊，用一个道理就是说，算术题目很多，我都知道怎么算，那其实简单就是会算，你也不用背题目啊。啊，就是我善巧，我善巧到什么题目就是加减的原理嘛。啊，那可是题目呢？题目出来，题目不同的题目做的善巧不一样，所以我不但能解决题目，而且可以制造题目，是不是？我能出题给小孩子做，我也能解决这所有的算术题目，对，善巧啊，不会呢，每一题每一题个别解决，对，每一题每一题有个别处理的方式，但它的算术原理是一致的，所以我都用同样的算术原理去解决所有问题，可是每一题每一题有每一题的内涵不同，一样的道理啊。所以这个善巧懂了以后，在这里可以政治闲聊啊。总乌托南曰：初意啊，初意意见力广分别为后。现在啊，初开始先他这个立出一个颂啊，然后后头就是依这个每个字里面再给他解读它的内涵了、啊。所以，之前的人呢、啊，如果你后头的熟了，只要背这一段就好，这一句 背这一句就帮助你串联他的整体思想。是出意义建立广分别为后，那他开始从这里面建立后头要谈的很多东西的。好，那这里面我们来谈，问何等是根意，何等是根意，什么叫根？答真上意是根意。嘿，这里面光这句话里面就有很多意思了，就有很多意思了、哦、什么意思？什么叫根？根是真上意，那真上意代表什么？还有其他意，也就是说根作为一个法生长根嘛，对不对？根是有可以真上可以成就啊。但我们经常讲眼根生眼，对不对？眼根有眼识，对不对？眼根不过是眼识的真上意。那眼识有没有单靠眼根？不自然，只是真上而已啦。眼识还有眼识的什么种子啊，是不是？那你看啊，所以他在佛法在谈这个有没有违反他的，他有没有当说当我们在了解说眼根对眼识，佛法跟你讲眼根对眼识是在于世俗地眼识要升起里面，因为以眼根为后头我们要讲。问未显何意？答未显以比比是比比法最胜意，就算以它为代表了而已啦。其实代表说它最凸显，以其他，因为很多东西以其他东西都有意义，但这件事上眼识这个事情上眼根具有增长它的比较具有凸显的意义，但不是只有它最胜意而已哦。所以这里面显示说任何一法它用这种，你看它定义词都定义得很精准，所以从佛法里面可以看出啊，智慧不智慧啊，连用字都准得很。因为它如果我今天讲，如果简单讲眼是一眼根，这就容易产生问题了，就是说以为眼识是靠眼根出来，可是你看他的用词就已经讲说他只是真上意，他只是比比法最胜意而已，但有没有其他意？有，眼识从某个角度种子就变成最强，某某角度根就最强，要看你立在哪个角度，它显不同的差别意出来。所以从这里面看到眼根生眼识，方便说的不是眼识自有它的种子，眼识自种子叫因缘，那它还有真上缘是吗？眼根，是不是？它也要带四缘啊，啊，因缘、所缘缘、等无间缘、真上缘，是吧？那在真上上，它在这里面起这个作用，所以根是在根有没有一条根？那眼根就一条神经啊，那么多根。根是一个作用力，就是它能增长你这个缘，在这个法要升起的时候，所以这个根不是一条求根那种的根了啊。那我们取世间根义来论说，这个法会由它滋润生长，它会有让它有个成长的基础，是取这样而已。所以包括我们的善根，是不是一个根？性根，根啊。因为这个性的种子很强，这个性的因缘很强，所以它经常会什么增长你的信心，是它根啊。所以后头还会谈说，这个善根会不会变坏的？不会啦，那个除非你做坏法，善根就善根，善根不会生恶法，因为它就叫，就是善根只会慢慢一直增长上来。善根不会自己衰败，一定是你取了一个跟他对立的法去伤害他。善根就是善根，善根就是增长善，他不会，善根不会生恶法。那会有生恶法，是因为你用了一些不当的加行、不当的恶法去破坏了他，或者他不会坏，他不会坏，啊，他不会增长恶法。所以同样的道理，这个根义啊，它叫真上义是根义啊，那以比比是比比法，叫个别个别最胜义，具有代表性的啊。比如说我们现在 这个地方要出去的话，每个人都是这个团体里面的一份子，但真正经常我们讲的是这个住持，为什么代表啊？是不是？因为在整个形象上来讲，它有具有代表意的，一样的道理。好，那我们在东西上，这个东西有没有地水火风？有，但我们偏以地大来看它，因为它坚硬。其实它里面有没有其他的？有啊。所以我们经常会起取特胜出来说，但我今天在讲的时候，并不是在讲特胜的时候否定其他因缘。若否定其他因缘，会违反缘起法。好，我们早上先到此。